第五章四种景象。
本章提示：
悉达多太子听讲宫外面有一座景致十分优美的花园，就要求正范王俾佢出游。三次的出游，太子先后睇到衰老、病痛、死亡同埋出家四种景象。呢四种景象促使太子面对人生的问题，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
一、第一种景象，衰老。悉达多太子在宫里面过住舒适的生活，完全不知道宫外面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情形。
有一日，太子听讲话宫外面有一座景致十分优美的花园，他就要求正范王给他出宫去看看。正范王本来不肯答应的，但是经不起他一再要求，只好给他出游。不过正范王预先派人将太子会经过的街道清理一番，布置到好靓，使太子没办法看到不愉快的情景。为了这一次不寻常的出游，正范王派了忠诚的马夫车力陪伴住太子出宫。一路上群众夹道欢呼，太子都好开心。走了没几耐，太子看见一个人弯住腰，好辛苦咁向佢走过嚟。呢个人衣衫褴褛，头发灰白，皮肤干旱，冇牙齿，眯埋眼嘅。佢嚟到太子嘅面前，向太子求乞，希望太子能够施舍一啲嘢俾佢食。太子从来冇见过咁样嘅人，佢好惊咁样望住车力话：车力，呢个人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佢唔可以企直身嚟行路？点解佢成头都系白头发？点解佢冇牙嘅？点解佢睇唔到嘢噶？车力啊，佢究竟系咪人啊？车力好诚实咁讲：
太子，佢一个老人，当佢年轻嘅时候，亦都同我哋一样强壮，一样有住乌黑嘅头发、光滑嘅皮肤、坚固嘅牙齿同埋明亮嘅眼睛。但系而家佢已经衰老，所以先至变成咁样。
唔通？冇办法可以避免衰老咩？
冇噶，每一个人都会衰老，都会变成呢个样噶。
呢一种现象虽然清清楚楚呈现喺每一个人嘅眼前，但系每一个人视若无睹。太子内心十分激动，出游嘅兴趣都冇啦，就吩咐车力转道回宫。
呢一次系太子睇到人生老嘅苦况，对老产生的感受。二、第二种景象，病痛。
有一日，太子又想起那座美丽的花园，他再要求正范王给他出游。正范王很勉强地答应了。这一次在城里面没有特别的布置，亦都没有群众夹道欢呼，每一个人都忙住去谋生。太子觉得城入面忙碌的生活和宫中舒适的生活绝对不同。突然间他见到地上面瞓了一个人在那里。这个人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很痛苦地呻吟着。太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于是他又很紧张地问车力了。车力的车力，这个人怎样？他是不是在哭啊？为什么瞓在地上面的？
他一个病人，正受到痛苦的折磨，所以才会这么痛苦地呻吟的。
为什么他会病啊？
每一个人都会病，没一个人能够永远健康的。
病不能够医好的吗？
有些病能够医得好，有些病就不能够医得好。医好的病有时都会复发的。
听见这些说话，太子非常难过。如果时时生病，那人生一定很痛苦。但是人就在病痛的阴影里面依然寻欢作乐的。太子本来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那么健康，但是见到这个病人痛苦的样子，才知道真实跟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所以他很难过地吩咐车力打道回宫。
这一次 是太子对人生里面病的苦况产生了一种想法。三，第三同第四种景象，死亡同出家。
过了一段日子，太子又在车力的陪伴之下离开皇宫，去到那座花园。在途中，太子见到一群人哭哭啼啼，其中几个人抬着一块木板，上面瞓着一个被布包裹住的人。这种现象使太子感到很惊奇，他问车力：车力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伤心的？他们为什么要将木板上面的人用布包住的？为什么那个人动都不动的？
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用布包起来动都不动得。那些人会这么伤心，就是因为他们再不能够见到那个亲人。
死？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为什么会死啊？
因为老病的侵袭，每一个人最后都会死的。
难道死亡就不可以避免的吗？
没错，世界上并没有不死的人。
每个人都会死，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关心死亡的问题，他们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像没有死亡的威胁咁。
看起来太子对人生里面面对死亡有很大的震撼感。
在恐惧和不安入面，太子打消了游园的念头，吩咐车力回宫去了。这一次，由于郑范王已经派了很多知识艳丽的宫女去到太子要去游乐的花园里面表演歌舞，以博取太子的欢心，所以车力呢就没有遵照太子的吩咐回宫，反而继续去到花园的方向。花园里面绿草如茵，繁花竞艳，缕缕花香随风飘送，百鸟枝头争鸣，景致果然十分优美。这个时候，被郑范王派选出来的宫女呢都出来迎接太子，他们各凭才艺容貌，极尽所能取悦太子。但是太子这个时候一直在想生老病死的问题，对于眼前的一切根本完全不感兴趣。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身穿黄袍的人精神奕奕，非常安详地走过来，于是太子情不自禁走上去问他了：你是哪位啊？
我是个出家人，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我到处漫游，居无定所的。
太子虽然没有出声，但他心里面几希望自己好像这位出家人一样那么安详。在这些日子，他见到生老病死的苦相，这些景象使他认识到人生是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亦都是无法避免。不过他都看到出家人的平静和安详，令他知道人生的痛苦是有办法解决的，所以他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他在想，虽然我贵为太子，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总有这样的一天，我会病，会衰老，最后会死，所以我不应该将青春浪费在享乐上面，而是应该真正地去了解人生，而且设法去寻找解脱生老病死等等痛苦的方法。是，我应该好好地利用生命去做一番有意义的事，这一种生活态度才是正确的。从此以后，太子对于享乐的生活不再感到兴趣，他甚至想离开皇宫去追求真理。
佛陀时代，虽然修行者即是出家人各有不同的衣着、理论和修行方法，但是他们的修行目标是相同的，就是证悟真理。有些人决定出家修行，是因为他们了解物欲的引诱和俗务的羁绊，使他们不能够集中精神去思考人生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全心全力地去追求人生的真理，他们只有舍弃家庭出家修行。
第六章出家。
本章提示：
对于孩子嘅出生，悉达多太子唔单止唔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呢啲系对佢出家嘅一种障碍。明白咗太子嘅心意，正范王就替佢嘅孙取名为罗侯罗。太子喺29岁嗰年出家，从此人哋称佢为苦行僧乔达摩。喺王舍城，频婆沙罗王会见咗乔达摩，仲想将一半嘅王国送俾佢，咁但系呢个建议就被拒绝啦。
一罗侯罗的诞生。当悉达多太子在思索住生老病死的问题和解脱的方法的时候，太子妃耶稣陀罗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
太子不是好像一般刚刚做父亲的人那么高兴，反而叹息地说：唉，罗侯罗，一个障碍出生了。
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说话呢？因为他一直想离开皇宫出家修道，小孩子出世了，增加了他对家庭的牵挂，出家的计划因此就多了一种障碍了。
根据记载，在太子回到皇宫以前，有个少女见到太子庄严的仪表，情不自禁地高声歌颂：
他的妈妈一定是幸福的，他的爸爸也一定是幸福的，他的妻子有这样的丈夫真是幸福的。
听了这些赞词，太子竟然这样回答：当欲望之火熄灭的时候，那就是幸福；当愚痴、骄傲、邪见和淫欲之火熄灭的时候，这些就更加幸福了。太子的这些说话已经很清楚地讲明了宗教的价值高过世俗的价值。正范王明白太子的心意，亦都明白太子所讲的说话，他就替他孙改了一个名字，叫做罗侯罗。
罗侯罗的意思即是障碍。二离宫之夜。正范王其实是非常了解太子的心情的，
为了令到太子仍然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他命令宫女每日每夜都表演歌舞去取悦太子。但是太子对于这种生活不单止不感到兴趣，反而觉得很厌倦。有一日晚上，在歌舞表演过了之后，太子睡着了，宫女亦都因为极度困倦而在他的周围睡着了。太子睡了没几久之后，他就醒了，他见到周围的宫女东歪西倒，睡态丑陋，他们面上的妆已经融了，有些流着口水，有些在睡觉的时候磨牙，有些擘大个嘴，有些在发着开口梦。他们取悦太子的时候是这么漂亮动人，是现在睡在这个昏暗的厅堂里面，就好像一句一句的死尸。
太子看到这种情形，更加明白人的青春和美貌是几咁虚幻，所以就出家修道的心情更加坚定了。他也都非常清楚，追求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不单止是为了自己，亦都是为了那些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不知道人生真相的人。
于是他叫车力拉出他心爱的白马，准备离宫出走。离宫之前，他又走回去寝室，想向他的妻儿告别。但是当他见到他们两母子沉睡的样子，他立刻改变初衷，认为不告而别或者会更加好，如果不是离宫的计划呢，就可能会失败的了。他知道他的妻儿在宫里面会得到好好的照顾，亦都知道耶稣陀罗会很难过，于是他更加相信他一定能够了解他离宫的目的。他再望妻儿一眼，就悄悄地走出了寝室。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晚上，太子骑着马和车辟离开了皇宫。一出城门，他勒住马向皇宫作了最后的一个鞠躬，然后他对着车辟说： 如果找不到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我绝对不回来这个地方。讲完说话之后，太子头都不回地就同车力一起离开了加比罗城。
三出家。
经过长途的跋涉，他们来到阿卢马河边，神勇的白马箭涉一跃而过，很安全地去到彼岸。过了河之后，他们停下休息，为了表示出家的决心，太子拔出他的利剑，一挥刀就将又长又黑的头发全部割下来，又将身上面佩戴着的饰物一一除低，连同头发一起交给车力，然后吩咐他将这些东西和白马拎回去皇宫里面，转告给正范王知，太子已经出家了。就在这个时候，由远方走来了一个猎人，太子叫住他，而且将身上的锦衣和他交换了一件破袍。
从此以后，太子就过着苦行僧的生活，那一年他是29岁。
正范王听到太子出家的消息，伤心欲绝，即刻派遣了两位大臣带领着一队士兵去找他，希望可以劝他回心转意。在这些人找了很久，终于在一条大路上找到太子了。他们再三劝请，希望太子可以返回皇宫，但是太子坚决拒绝。这两位大臣只好揀出5个士兵跟随太子，然后自己就失望地返去皇宫。这个时候，太子就同这5个侍从向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走去。这5个侍从后来成为了五比丘，即是佛陀成道后来陪伴着他最先引导出家修行的5位比丘了。
四初会频婆娑罗王。太子出家以后，其他人都称他为苦行僧乔达摩。
当他来到王舍城的时候，他庄严的外表和高雅的气质吸引了很多人。
苦行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好像例行自律，拒绝物质和感官方面的享受，忍受环境的压迫，千方百计地自我折磨等等。修行者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令到人得到一种神秘力量，或者达到解脱的境界。苦行僧是收集苦行的人。
一日早晨，乔达摩正是托着他的钵在城里面乞食，刚刚善摩羯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王在宫里面向外观望，他见到乔达摩非凡的外表，好想认识他，于是派侍从去请他来到相会了。过了没多久，侍从回来报告，乔达摩已经去山上面收集禅定。频婆娑罗王听了之后，即刻乘坐马车，带着大臣和随从赶到山上面。由于山路崎岖不平，频婆娑罗王只好落车步行。行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见到乔达摩，他向乔达摩致敬，然后他说：
你咁后生，又有勇士嘅气概，真系好适合带领第一流嘅军队噶。我愿意将我嘅江山分一半俾你，请你留低，同我一齐嚟治理呢个国家啦。
听咗呢啲说话，乔达摩就话啦：国王，我自己嘅国家坐落喺喜马拉雅山坡上面，富大强盛。我不想追求荣华富贵，所以才会离开皇宫，出家追求真理，过着平静的生活。请你不需要游说我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受到任何利欲的引诱。我希望你的国家和平繁荣，亦都希望你的皇位巩固。我更加希望你用智慧来治理国家，用正义来统治人民。频婆娑罗王听了这番说话，大受感动，他充满敬意地说：
我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真理，然后回来教导我。
乔达摩答应了他的请求，频婆娑罗王才高高兴兴地离开。 第七章追求真理。
本章提示：
乔达摩向阿罗罗同埋沃陀加学习禅定嘅方法，但系佢发现佢哋所教导嘅方法并唔能够帮助佢揾到真理。佢又去收集苦行，结果唔单止唔能够使心境安宁，反而使身体衰弱不堪。经过咗一番检讨，佢发现咗中道嘅修行法，就接受别人嘅供养。后来佢坐喺菩提树下，决心证悟真理。喺正道嘅过程入面，佢战胜咗摩罗。
一两位宗教导师，禅定嘅修行法喺印度有好悠久嘅历史。
佛陀嘅时代，有啲修行者喺禅定方面已经达到好高嘅境界。喺王舍城附近有两位好著名嘅宗教导师，教导人哋收集禅定嘅方法，佢哋就系阿罗罗同埋沃陀加。乔达摩先拜阿罗罗为师，冇几耐就精通咗阿罗罗所教导嘅禅定方法。阿罗罗对佢大为赏识，唔单止将佢当作同辈看待，仲要佢协助训练其他嘅弟子。阿罗罗嘅禅定功夫虽然错，但系就唔能够解答有关人生痛苦嘅问题。于是乔达摩就离开咗佢，去向沃陀加学习啦。经过咗一段时间，佢又成为沃陀加最出色嘅弟子。但系佢发现沃陀加所教导嘅修行方法，亦都唔能够帮佢揾到真理。好失望嘅乔达摩终于离开咗沃陀加，决定用自己嘅方法去追求真理。后来乔达摩漫游咗好多地方，足迹遍及整个摩羯陀国。
二六年嘅苦行生活，收集苦行同收集禅定一样，在印度亦都有长远的历史。
佛陀的时代，收集苦行的人认为苦行是达到身心清净的修行方法。当时的人相信，经由苦行才能够使心灵清净，亦都可以抵赎罪过。于是当乔达摩了解到单靠禅定不能够使他证悟真理之后，就开始收集苦行。有一日，乔达摩来到王舍城西南的苦行林，呢度嘅景色优美，仲有一条清澈见底嘅小河。乔达摩决定喺呢度收集苦行。佢相信只要日夜收集苦行，终于有一日就能够证悟真理噶啦。呢种信念越坚定，乔达摩所受嘅苦就越多。有时佢一年几日都企喺同一个地方，不饮不食，甚至系瞓喺荆棘所造成嘅箭上面，忍受一切嘅痛苦。总之，他想尽办法使自己在最坏的处境入面收集苦行。普耀经曾经提及乔达摩所收集的种种苦行，例如磨牙、将舌头顶在上颚、停止呼吸，甚至是不饮不食。这种苦行的方法将乔达摩折磨到不受如柴。有一次在提到这段生活经验的时候，他这样形容自己：因为我食得好少，所以我的四肢就好似干枯咗嘅藤节，突出嚟嘅背脊就好似破寮顶上面露出嚟嘅圆木，两眼深陷，头发好似干草，我嘅肚皮几乎贴喺背脊上面，只要用手摸肚皮，就会马上碰到背脊。我丰润而带有光泽嘅皮肤，亦都失去咗往日嘅光彩。乔达摩同埋五个侍从，就在这样的苦行林里面收集了六年。
三追求真理的正确方法。
有一天，乔达摩走到附近的河里面去洗澡，由于身体虚弱，他晕了，差点就浸死了。幸好的同伴将他救回。恢复知觉之后，乔达摩开始对自己的苦行生活作了一番检讨。他心里面想：我相信我收集的极端苦行，是过去或者未来的苦行僧都不能够比得上的。这种极端的苦行方法，我已经坚持了六年，但到现在 我仲未能够证悟真理，唔通呢种修行嘅方法系唔正确嘅？唔通仲有其他嘅方法能够使我证悟真理咩？乔达摩回想起佢小时候曾经喺葡萄树下静坐沉思，佢认为静坐沉思可能系证悟真理嘅最好方法，所以喺放弃苦行之后，佢又开始收集禅定。不过呢一次嘅禅定唔单止系精神嘅集中同埋意念嘅清净，而系配合咗智慧嘅。乔达摩发现，只有禅定加上智慧，先至能够使人断除贪嗔痴，由痛苦之中解脱出嚟。
静坐沉思喺古印度系一种重要嘅精神生活。呢一种修行方法系将受到干扰嘅意识集中喺一个目标上面，例如专心数呼吸。咁样一嚟，意识集中，内心就会安宁快乐。
喺静坐入面，佢渐渐产生信心，而且了解奢华嘅生活同埋极端嘅苦行都唔能够使佢证悟真理，只有守住中道，修行禅定，才能够达到目的。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乔达摩就决定放弃苦行的生活。乔达摩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过住奢华的宫廷生活，第二个时期是收集苦行。透过亲身的体验，他终于明白唯有收集中道，才可以使他证悟真理。
所谓中道，就是避免极端的苦行或者沉溺于欲乐的生活，避免两种极端的修行方法，既不沉溺于感官的享受，亦都不故意折磨自己的身心。
在经典《巴里中部》里面，对中道的生活作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
那些沉迷在欲乐而无法自拔的人，不能够获得真理，就好像浸在水里面的木头，无论怎样摩擦，亦都不能够生火。那些不再享受欲乐而对欲乐仍然恋恋不舍的人，亦都不能够获得真理，就好像离开了水面的木头依然潮湿，不能够生火。那些身心都不再沉溺在欲乐的人，才能够获得真理，他们就好像干燥的木头，一经摩擦，火就生起来了。
世人一味地享受欲乐固然无意义，但是如果一味地折磨自己，同样亦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体力的衰退无疑是智力的消失，没有智慧的人是没办法大彻大悟的。乔达摩就是认清了这一点，决意放弃苦行，在追求真理的过程里面，亦都跟常人一样地接受饮食。
四，正道前的供养。
苦杏林的附近住了一位十分富有的村长，村长有个女叫做须奢多，她曾经对森林里面的树神发誓，
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好丈夫，并且头一胎是个仔的话，那我每一日都会亲自祭祀，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恩德的。
她结婚之后第一胎果然生了个仔，于是她决定在月圆的时候祭祀树神。这一日她煮了一碗奶饭走入树林，刚刚看到乔达摩坐在树下面两眼微合，他心里面不禁产生了敬意，将奶饭恭敬地递给乔达摩。乔达摩亦都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供养。
供养，供给修行者生活上面的需求品。
这件事发生在乔达摩决定放弃苦行的时候，那五个同伴看到乔达摩接受了村里的供养，就很不高兴地说了，
唉，这个苦行僧既然都不再收集苦行，要过些舒服的生活，
我们都是决定离开他了。
于是他们离开了乔达摩，去到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乔达摩吃了奶饭，体力逐渐地恢复了，他走到一棵大树下面。
这一棵大树是乔达摩正道以后就被称为菩提树，
准备收集禅定。
禅定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法，透过精神集中的方法，令到人得到快乐平和。
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吉祥的割草人来到乔达摩的身边，送了一束乱草给他作为助战。为了表示追求真理的决心，乔达摩绕着菩提树走了三圈，然后面向东方坐低收集禅定。当时他发了这样的誓愿：
纵使我皮干骨枯，
血故凝消，如不成道，绝对唔离开呢度。
五，摩罗嘅诱惑。
当乔达摩收集禅定嘅时候，摩罗用尽方法嚟诱惑佢，要佢放弃追求真理嘅努力，但系都失败咗。
摩罗又称魔，喺佛法里面，佢系指邪恶嘅力量。凡系阻止人向上向善努力嘅，就系魔。例如自己内心嘅恶念系魔，扰乱社会家庭安宁嘅人亦都系魔。摩罗有两个意思，一系死亡，一系诱惑者。根据佛教嘅说法，摩罗系欲界第六天嘅天主，成日率领眷属到人间去扰乱修行佛道嘅人。
最后摩罗讲：
睇你瘦骨如柴，面无血色，你就嚟要死噶啦！你仲系开开心心咁嚟叹下世界罢啦！你知嘛？寻求真理嘅路啊，唔系一帆风顺嘅，而且当中所受嘅苦难啊，都系好难顶噶。
乔达摩回答：摩罗，我好清楚你嚟到呢度嘅目的，但系我有正确嘅见解，有信心同埋毅力。系，我嘅肉体虽然日渐消瘦，但系我嘅心境亦都日渐平静。我嘅注意力、理解力亦都因为禅定嘅关系而日益加强。我唔会再受到任何欲念嘅引诱，任何嘅欲念都唔能够打动我嘅心。我会用我嘅智慧嚟同你对抗。成道之后，我将会漫游各地，训练好多弟子，使佢哋同我一样有坚定嘅意志，对自己充满信心。听咗乔达摩嘅呢番说话之后，摩罗畏缩咁讲：
七年嚟，我寸步不离咁跟住你，想尽种种办法嚟诱惑你，但系你总系无动于衷。唉，我想唔认输都唔得咯。
讲完呢啲说话，摩罗就急急忙忙咁走咗啦。第八章，正悟真理。
本章提示：
佛陀在12月8号的夜晚，由无知和欲望之中解脱出来，正悟了真理。正悟真理之后，佛陀并没有马上离开菩提迦耶，因为他知道自己所正道的真理不容易被了解。后来因为同情众生，他决定因人说法，帮助众生解脱痛苦。在鹿野苑，佛陀第一次向五名苦行僧宣说四圣谛和八正道的道理。五名苦行僧对佛法产生信心之后，决定随佛陀出家，后人称为五比丘。
一，证悟真理的过程。摩罗离开以后，四周显得格外宁静。
这个时候，明月当空，乔达摩进入了一个很高的禅定境界，对自己心理的活动非常清楚，注意力随心所欲集中在任何一个目标上面。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之下，他感到平和、清静。上半夜，他在禅定入面清楚地看到自己过去诸世的生活情况。到了半夜，他在禅定入面见到上一世做坏事的人，这一世在度受苦；上一世行善的人，这一世就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当佛陀进入禅定的境界的时候，他回想起自己和一切众生前世的种种事情，於是對因果的道理有了正確的了解， 再冇任何嘅執着啦。
喺本生经里面提到释迦牟尼佛过去诸世嘅种种事迹，佢曾经系太子、宰相、商人、六王、百将等等，为咗救济众生，佢都不惜牺牲自己嘅财产或者性命，完成菩萨利乐众生嘅使命。
黎明前嘅一刻，佢彻底了解因果嘅关系，明白欲望同埋无知就系痛苦嘅根源。只要破除无知，由减少欲望到冇欲望，众生就唔会再有痛苦。了解呢啲道理之后，佢就从欲望同埋无知嘅束缚入面解脱出嚟，证到无上嘅智慧，成为佛陀。呢一日正好系12月8日，呢一年佢系35岁。
正道以后，佛陀在证悟真理以后的7天里面，仍然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面静坐。在他进入很高的禅定境界的时候，他的身心都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接住下来的7日，佛陀凝视住这棵菩提树，回想起这棵树在他禅定期间为他遮风挡雨，他对这棵树充满了感激和敬意。他觉得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他们的长处，大家都应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
印度社会分成4个阶级，婆罗门即是祭司，刹帝利即是武士，吠舍即是农民和工商业人，首陀罗是没有技术的劳动者。婆罗门是属于第一个阶级的。
有一日，一个骄傲的婆罗门问佛陀，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尊敬呢？佛陀告诉他，阶级不一定能够使人受到尊敬，一个人只要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做坏事，对人谦虚有礼，有智慧，就能够过清静的生活，他就能够受到人尊敬的了。听了佛陀的回答，这个婆罗门觉得好满意，他谦虚地向佛陀敬礼，然后才离开。又有一次，连续落了7日大雨，雨过天晴之后，有个后生仔来到佛陀的面前，他只是向佛陀致敬，一句说话都不讲，就站在一边了。佛陀知道他想了解哪一种人是快乐的，就告诉他，出家人是快乐的，因为他明白真理，所以他感到满足。好心的人不伤害别人，没有心理负担，所以他就是快乐的人。能够克制欲望，毫不执着的人亦都是快乐的人。但是能够破除骄傲心理的人所感到的快乐，就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又有一日，两个商人来到佛陀的面前，供养佛陀米糕和蜜糖，希望这样能够使到他们得到利益和安乐。供养佛陀之后，他们很有礼貌地对佛陀说，
请佛陀收我们为弟子啦。
佛陀为他们举行了皈依佛和皈依法的仪式之后，他们两个就成为了最早接受二皈依。
因为当时僧团尚未成立，所以没有皈依僧的，
他们成为了二皈依的在家弟子了。正道之后的7个星期，佛陀一直都没有离开菩提迦耶。他想，我所证悟的真理是并不容易觉察的，亦都不容易了解。这种境界不是用言语或者文字所能够表达，只能够有智者才能够真正体验。那些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是想象不到的。如果我要传授这种真理，相信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
另外，根据巴利中部的记载，佛陀悟道以后，本来是想不要传播教义，后经梵天王的请求才改变初衷。在巴利经部里面多次提到摩罗的诱惑，摩罗劝请佛陀早日进入涅槃，但是为佛陀所拒绝。从这些事情可以见到佛陀具有慈悲心， 慈悲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因为菩萨除了要有大智慧之外，亦都必须具有慈悲心，才能够教化众生。
佛陀用佛眼观察这个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他知道聪明的人会了解佛法，亦都会实践佛法，但是不聪明的人就会觉得佛法很难明，亦都不容易去实践。由于同情众生，佛陀决定因人说法，根据对象用适当的方法将佛法传播出去，使众生亦都可以由病苦之中解放出来。佛陀决定先向那五名曾经跟随着他的苦行僧传授佛法之后，就向波罗奈出发了。在路上面，他遇见一个很后生的求道者优波家。优波家见到佛陀庄严的长相，就产生敬意。当佛陀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跪低问了：
你的长相这么庄严，面色这么光亮，你是跟随什么人出家的？哪个是你的老师啊？请你告诉我听吧。
佛陀慈祥地说：我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他们教导我各方面的知识，但是从来没有一位老师教导我去证得真理。我不怕艰难困苦，经过多年的追寻，终于证到这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理。如今我已经再没有执着，亦都没有偏见，我得到真正的智慧和自由，所以我亦都是我自己的老师。现在我要去波罗奈去宣扬我所证悟的真理了。优波家听到了佛陀的说话，连声赞叹，然后告别而去。
佛陀和优波家见面，是他第一次向众生宣布他已经悟道。优波家是邪命教派的信徒，邪命教派是由末迦利所领导的，他们相信轮回和解脱完全是由命运所决定的。
所以优波家听了佛陀的说话，连声赞叹之后就告别而去了。他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三，最初的五名弟子。经过长途跋涉，佛陀来到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那里就是那五名苦行僧修行的地方。
五名苦行僧见到佛陀由远处走过来，一致决定不要理他，因为他们对佛陀的放弃苦行和接受衰些多的供养觉得十分不满。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佛陀已经是一位大彻大悟的觉者了。佛陀慢慢走过来，他庄严带着慈祥的相貌，深深吸引住这五位苦行僧。他们忘记了彼此的约定，都走上前来向佛陀致敬。一个接过他的钵和外袍，一个忙住为他准备座位，一个就拎来一盆水给他洗脚，另一个呢就拿了一只凳，另外一个就为他带一条毛巾。之后佛陀对他们宣说了四圣谛和八正道的道理，而且劝他们依照这种方法去修。听完佛陀所讲的说话，五名苦行僧入面的焦陈如最先明白佛陀的教义。
由于对这种教义充满信心，这五个人都请求佛陀收他们为弟子，后人称他们为五比丘。这些是僧团成立的开始。五比丘的名字是焦陈如、阿雪士、拔提、十力迦叶、摩诃南拘利。根据普要经的记载，五比丘本来是沃陀家的弟子，他们在乔达摩离开沃陀家的时候就跟随着乔达摩。在这部经典里面，五比丘又叫做一群贤者。
这次的说法叫做初转法轮，意思就是第一次弘扬佛法。
在《转法轮经》里面记载了佛陀第一次说法的内容。佛陀强调要过中道的生活，避免极端苦行和享乐。另外佛陀亦都阐述四圣谛的道理。在《巴里律藏》里面亦都提到焦陈如要求佛陀为他们剃度。佛陀回答：
系啦，比丘为咗解脱痛苦嚟接受佛法，过出家人嘅生活啦。
呢个就系最早嘅剃度仪式啦。